课号 2FM2 如何在教会推动家庭祭坛，讲员孙伟忠牧师。孙伟忠牧师1998年自中国来美，在美国政府从事航空遥感 GIS 技术工作多年，2015年毕业于正道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曾任芝加哥海德园长老会实习牧师，正道福音神学院芝加哥分校拓展部暂代主任，现任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中文部牧师，负责中文部教导关怀团契施工等等。现在将时间交给孙牧师。
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样的一堂信息。我相信这堂信息非常的重要，那在末后的世代，相信是神要争夺我们下一代的世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走在神的恩典和旨意中，到老不偏离，那这是整个教会甚至整个北美华人教会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策略啊。所以我们教会发现，哎，我们这新一代的80后90后，他们变成了一种以孩子为中心这样的一种导向，孩子要睡觉就可以不来教会，孩子有活动就可以不来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就要努力的告诉他们怎么样用神的方法去带领孩子啊，这就是我们教会推动这个施工的一个开始啊。我们在2017年我们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年度主题，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见当今社会的危机，将来有一天孩子离开父母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绝不是他上过的钢琴老师，也绝不是他参加过的数学老师，而更不是他教过他的绘画老师，他的体育老师，真正将来有一天能够真正帮助他的是神的话语啊！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父母一定要牢牢掌握的一个根基。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推动家教会的家庭祭坛，所以我们的年度主题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怎么做？我今天所带来的不是让你们听，其实你们道理已经听得太多太多，我们就是怎么做， just do it， 这是今天我来带来信息的目的。看看很简单，一年做一件事可不可以？一年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做一件事可不可以？一年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做一件事可不可以？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推动的目标。我们给出了非常具体细致的策略方针方法，全部的给出来。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遵循，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在这末后的世代，你让我们明白怎样的教导我们的孩童，使他们到老不偏离，走在你的恩典中，走在你的旨意里，可以被主大大的使用。如今弯曲悖逆的世代，也是魔鬼撒旦要争夺我们下一代的时间，只要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带着一颗教导的心，来培养我们的孩子走在你的恩典和旨意中。求主借着今天这样一段分享，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能有这样的看见，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切实行出主你的旨意来。我们将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目前所有的报道 US Today 的美国的中国的年轻人长大以后他们都不去教会，失散率超过 75%、我想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孩子们上了大学就离开了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帮助孩子们从小能够走在神的 话语里哈，我们都很会背这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发现五到十二岁其实是我们教养孩童最最黄金的一个好时候，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进入青少年的反叛期，基本上他不太听父母的了，到了高中以后更不听父母的了，那十二岁以后还可以听老师的，十七岁以后听谁的？大家朋友的。对了，所以你知道孩子的时间真的给我们的就那么少，所以高中以后其实朋友比老师比父母都重要。那如果我们在他成幼小成长的环境里给他设置一个好的朋友圈，你知道他到高中以后到大学以后就很自然的会在神的话语中不致跌倒。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高中毕业之前，我们的一群女孩子们，她们就是在神面前立约，然后禁止婚前性行为。在今天的世代，你知道是一个多么多么重大的一个激励，那父母们会有多高兴。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群这样的好姐妹，他们在走向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面对大学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激励，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太好的联络方式，所以他们有 WeChat 有 Line 各种联络手段，然后他们就会彼此间鼓励不要婚前性行为，父母就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给他营造这样的一个好环境，因为今天的大学校园已经成为一个堕落的陷阱。我不知道你们多少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把孩子送到名校就以为他得到了一切，恰恰是毁了他的一切。很多的名校里面酗酒吸大麻，包括婚前性行为性淫乱，都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去制止和控制的地方。好，所以大学校园成了今天孩子们堕落的一个陷阱和一个开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才会可以在教会中从小来开始训练培养这些孩子在神的话语中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只有让孩子敬畏神，他才会有一切的依靠，才会远离罪恶和死亡的网罗。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今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当孩子在学校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神的话语在 Awana Program 里背的神的话语最能够激励他，最能够挽回他的堕落。对，那很多的分享，好，一位年轻人他到大学以后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有一点抑郁，他甚至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就突然间想起了诗篇三十二篇的经文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小小的年纪背下的经文，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那当这经文一涌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力量就临到他的身上，于是他就可以战胜这些很多很多的 depress， 很多很多的压力和挫折，而自己重新走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开始的时候用那样强调的口气讲，今天的世代钢琴老师教不了我们的孩子，数学老师更帮不了我们的孩子，而恰恰是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好，我们教会初步做了整个全年的计划，我们提出了年度主题，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之后，我们就制定了一套的年度的计划，就是说让全教会的人知道，我们看到我们周报上的年主题就明白他要做什么，就是做家庭崇拜。不管什么年龄段，不管你是有没有孩子，是空巢的还是单身的都可以做。我们就提供了各样的 平台各样的教材，帮助他们自动的组合起来，好，自动的组合起来。所以我们差不多是12月开始筹备，然后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同工，我们牧师们就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备，让他们准备好新的一年我们要做一件事。所以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各个团契他们互相讨论，然后 New Year Resolution Next Year 我们要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的心都开始预备，预备好了以后，我们的1月8号是我们的第一堂的年度主题信息。那年度主题信息就告诉大家 15A， 对对，对，那年度主题的一个重点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请了第一次的一月的第一次的年度家庭更新特会，那我们的讲员就是苏文龙牧师，那他一家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家庭崇拜的样板，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做讲员。那随后三堂的以后，我们就在全教会呼召弟兄姐妹们，你们站在神面前来委身。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banner，待会我的录像里会有。然后鼓励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今年一年做一个改变？如果你愿意做改变，你要让你的家庭与神更亲密，开始建设你的家庭祭坛，请你到前面来签名，跟神立约啊，请你到前面签名。我们大概中英文部所有的200多个家庭签名，啊，那个场面很热烈，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在前面尾声。那我们不要求你是一个月一次，是2个星期一次，还是一周一次，甚至一天一次，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就表明今年的改变是你在神面前的一种尾声。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200多个家庭来参与这个施工，好，这个活动，所以整个教会就一下子就被挑旺起来，弟兄姐妹们那个火热就出来。然后我们两个牧师，对，我们中文堂有两个牧师，我们的牧师的主要责任就是各个团契，我们有20几个团契，就我们就轮流走，每一个团契落实，然后介绍，去鼓励他们开始做，问问他们的问题。然后母亲节，我们有一次带着孩子一起的联合崇拜，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那选择一些孩子们可以唱的诗歌，然后诗歌结束他们再分开，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哈。然后退休会我们也是有了特别的家庭专题，对。那父亲节我们又一次的带着孩子的联合崇拜，然后暑期我们在星期五所有的团契都停止，我们在教会的大堂主堂做了一个家庭祭坛之夜，我们录了6个做得好的样板家庭，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8月份是我们第二次的家庭更新特会，我们请的是傅立德牧师，就是最后11月份我们有一个年度主题评估报告，我们最后做成了一个12个家庭的 DVD 样板，就是一劳永逸，以后再想做家庭祭坛，请你看 DVD， 这12个家庭都怎么做的。那他们包括了不同的层面，有孩子很小的，有这个空巢的，有幼稚的，也有5到12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层面，看看大家用什么材料，然后怎么做，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可以去有可以依循哈。那怎样参与，这就是我们需要给弟兄姐妹们的一个 guideline。 那这是我们一年度的计划哈，我们的一月的年度主题，然后8月的年度主题，中间穿插着几个比较有家庭气氛的特别活动，然后11月我们做一个年估的评估，然后最后选了12个家庭作为我们的家庭祭坛的样板，出版一个 DVD， 然后弟兄姐妹们以后再可以做，可以去教会借来看，好，甚至买一个份存到自己的团契里，好，这都是我们鼓励的，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计划。然后再给大家分享细节，好，怎样参与？那我们把教会分成这样的年龄组，家里0到5岁，5岁以下的， 五到十二岁的，五岁以下大概他不太容易参与，就小孩子像这个小 baby， 你知道家庭祭坛，但不太容易参与，但是也让他们在旁边听音乐，对他们耳濡目染非常好的帮助。啊，那五到十二岁，我们就说一定要参与。那青少年，他们的参与方法又不一样。那空巢的，就是孩子们都已经上大学，成人的家庭，还有一个就是未结婚的，啊，怎么参与？那我们就鼓励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一个月至少一次给你的父母打电话，往中国打。我们很多的大学生往中国打，哇，那个父母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他们都很。特别是大陆的父母们都很高兴的，因为孩子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给他们打电话的，所以你给他打电话，你不管跟他聊什么，他们都高兴。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这个时间是你给你父母传福音的好时候，所以你就去打，然后跟他们聊聊你的信仰，聊你怎么来美国接受了耶稣，告诉他们。我想你只要跟他们谈，不管你谈什么，他们都会高兴听的。所以这就是对年轻的没结婚的单身的，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考虑到不同的年龄段，设计到了不同的 program。 那我们指导原则就是父母带领，然后以年龄最小的为主，年龄最小，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个12岁的，有一个7岁的，那你设计的 program 要以7岁的为主，使他可以参与起来，然后兼顾到12岁孩子的需要。所以以孩子为主，父母带领，啊，形式是活泼多样化，那以简单开始，甚至你就开始你们全家祷告开始都可以，你们就每个人祷告一遍，然后唱一首诗歌就可以啊，就是最简单的形式开始，慢慢的开始走向规范化。好，那家庭崇拜的形式，我们通常是选择1到3首的英文歌，因为家里的孩子们都可以唱英文歌。我的儿子是12岁，所以他从小就听 K-Love，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听过 K-Love， 那我们的开车的时间都是他听 K-Love 音乐的时间，所以他一上车我们就把那个调到 K-Love 的那个音乐上，全是基督徒的 music， 全都是基督教的歌曲，所以他学会了很多，我们就在里面选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选一个经文或者是圣经故事，然后讨论一个问题，最后是全体一起轮流祷告。好，那最后一个很有趣的，我特别列了一个叫难忘时光。什么叫难忘时光？你就是说把孩子最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最想做的东西跟你的家庭崇拜祭坛连接在一起，你知道吧？那当孩子长大以后，他会留下一个非常非常美好难忘的记忆，他就想到，那我举例子就是说龙牧师，他今年七十多岁了，你知道他回忆他家庭祭坛的时候他记得了什么？他记得是家庭祭坛之后每一个孩子可以吃冰激凌。哇，你没看到孙牧师分享的时候70多岁脸上还绽放出那个童真的笑容，那个印象非常的美好，不到70多年还记忆如新。那我鼓励我们父母设计，就是要设计一个难忘时光。那今天大概吃冰激凌对你孩子已经不感冒了哈，你是不是可以考虑陪他玩一段电脑游戏？是不是可以考虑他喜欢做的一件事，你父母亲自参与，亲自陪他做？平时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没有时间陪他，这个时间你一定要留出来陪他。陪他打半个小时的电脑游戏，哇，他会高兴得不得了，父母亲自陪他一起玩的，所以他会留在美好的记忆中。那这也是你们家庭祭坛的一个部分啊，把最美好的事情连接在你的家庭祭坛里，所以我起名就叫做难忘时光啊，非常非常的好啊，鼓励父母们花一些时间陪你的孩子，特别要建立这样的 quality time， 让他一生难忘，一生难忘这样的一种情绪。如果我现在考考大家，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跟父母最难忘的时光是什么？你想到你的家庭，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东西吸引你？想到什么东西很美好？想到什么东西很有家庭气息，很温馨，很美好？你会发现很多家庭找不到哎。 想到的都是老爸的那个骂我打我。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要在新的家庭里建立起来。我分享我自己，我想到我的家庭，我就很想到我们家的那个，比如说逢年过节的那个大聚餐，比如说我们家三十的晚上，我是东北人，大陆的东北人，我们家一定要做十个菜的，然后一定要包饺子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哎，那个是很温馨的一个家庭的气氛，然后那个东西都是你非常爱吃的啊，那个你会记忆到你的童年里，然后到今天你还会记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轻忽了这个难忘时光有多么的重要，是父母和孩子们最美好记忆的时光。也许他将来走向大学，走向工作岗位，但是他永远难忘的是跟你们在一起这个 quality time。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模式建立起来，建立。那你们夫妻要商量，哎，我们什么东西是孩子跟他一起讨论，就跟他定一个协约，你必须参加这个家庭祭坛，我们 family 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难忘时光时刻。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和 design， 对，样板。那我们5岁的到12岁的孩子用了一个叫 Family Connection 这个资料呢，我的所有 PowerPoint 都在网上，你们可以下载 download 下来啊，不用照。我的任何东西你们都可以要，如果这里找不到，可以向我个人要。对，你们上 GPCC 网站上就找到我所有的联络方式，奉承华人基督教会也行 ，GPCCC 也可以。对，可以找到我所有的联络信息。好，那待会儿我可以把我的电话、email 我都可以打上，弟兄姐妹们可以便于啊。对，那这个呢是网站上你可以查 download 下来的，叫 Family Connection。他讲一个很小的小故事，就是耶稣被受洗，然后前面就是个故事经文，然后 parents 有一个讨论，最后一个祷告。看，就这么一小页，一页纸，打印出来发给孩子们。然后组织他们讨论，大概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很简单哈。那这个呢，鼓励大家上网当了，我们叫 Family Connection， 它每一个星期发布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你父母怎么样带领，然后怎么去领孩子祷告。好，这个 Kids for Kids， 这个是我们家曾经用过的，我很喜欢这套书。这个书呢就比较好一点，它先有背诵的经文，然后讲一个小故事，然后问一个讨论问题，对，问一个讨论问题。那这个故事讲的是 Middle C， 什么意思呢？音符一共有 C D F E 各个调组成，哆来咪发嗦拉西才可以形成一个很完美的音。一个音乐，那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middle C 呢就练得很 boring。你要专门练一个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无聊、很单调。那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创造，就是独特性。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皮肤、什么样的，你都有神创造你的独特性。好，那当独特性在认同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好，那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这个时候我儿子差不多5岁，我发现这个学习对他自己的自信和他找到自己的 identify 非常的有帮助。我讲一个我儿子从小的故事。3岁的时候我们把他送到幼儿园去，然后老师问他说，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猜儿子会怎么答？3岁的时候，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父母是中国人。你注意，他的认同是跟着父母走。5岁的时候再去幼儿园，老师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猜他会怎么答了？我是美国人，因为我在美国出生。很不一样哦，很有趣啊。为什么呢？他希望一种共同的认同。他0到5岁父母是绝对的权威，是对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最有爱和影响能力的一个时候，所以他会认同父母的身份。5岁以后他有自己的天地，跟老师学，他认同一种社会的认同。所以你发现很小很小的变化， 那这个事情告诉他，就是说你说作为当时我们送我儿子，我在芝加哥那个时候还在政府工作，所以我们送他去一个私立，那个私立里面呢全部都是美国人，他也有一个中国人，我们就问他，你是不是会觉得你的他一个黄皮肤跟着美国孩子在一起会有一点不一样。哦，他很自信，还很自信，他说我觉得我做中国人很好的。那就是这个故事讲孩子身份的 identification， 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跟孩子在一起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对问题的看法，然后他有哪些纠结，他有哪些需要你们帮助的地方。他自己很好的确认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做中国人我觉得我很好，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人在这里都有不同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认同啊。他这么小的年龄有，那我说我们问他，你觉得中国人会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好，他说我做中国人很好。我说有哪些好，他第一可以吃中餐，他很喜欢吃中餐，美国人不会。然后他第二，他可以学两种以上的语言，他认为学中文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帮助。那这些都是我们 family devotion 里面给他扭转过来，所以他学中文并不困难。你知道很多孩子学中文非常非常的 tough， 那你从小做这样的一种父母之间的心灵的沟通的时候，他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学中文的问题，你就发现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样板，大家可以把这个记起来，这个是可以买到的 ，Kids for Kids 这个书很好的，每一篇都是一个小故事，然后下面几个问题，这个问题是 Do you feel embarrassing if you look or act different than the others？ 这个因为你要跟孩子，你必须要用英文，对，这个是父母一定要用英文的。对，你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你 Do you feel embarrassed if you look or act different with the others？ 啊，这个问题很有 challenge 啊，特别对我们华人的孩子，你们在加州还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离开加州以外那华人是很少的，所以孩子们会经常，那洛杉矶肯定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好借着这个 topic 就把它解开了。那你们不是这个问题，你们一定会有别的问题啊，所以你就知道跟孩子 talk deep talk， 然后会挖掘出他们的世界观，挖掘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父母要给予非常正面和正确的引导啊，这就是家庭祭坛至关重要的地方啊。好，幼子我没有，我就一个儿子，所以幼子我还没有经验。那你们有分享都欢迎哈，这是用的一些资料啊，我只是给你们列 devotion bible， 然后这些资料。那又是还有第二个样板哈，12个月的 face journal， 这些网站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其实信息非常多，资料也非常多。成人有灵命日粮，然后有这个新生命，还有这个基督化家庭这些资料哈。那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些设计底赞，然后不同的年龄组有不同的需要。那下面我给大家放一些录像，看看我们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好，你们会看到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操作哈。第一个呢，我先给你们看我们两位牧师的年度评估总结。第一个是我们的刘淑华牧师。
2014年美国大学院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年轻人不再坚持去教会。
怎么放全品？
70%在美国教会长大的年轻人，他们23岁之后就停止参加教会。那因此，
这就是全品了吗？
教养孩子是他们走当行的道理，就是道理。
三分钟很短。
因而我们为了遵循神的话语。牧师们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起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带领，并且我们就用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作为今年2017年的主题。那在主题当中，我分为三个段落：我灵命的建造，我家。家庭和 们就安排了一年期的聚会，在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始介绍今年2017年度总结，作为我们今年开始的聚会筹办。在1月和8月，我们举办了两次奖品更新座会，我邀请专场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来提倡家庭崇拜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并且定做了今年年度主题的2个 banner，邀请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第一次呼召大家上来签名字的场景啊。
签字在公众上面，表示他们今年在前面所做的成果。
那个班呢，我们就挂在我们教会的教堂里面，立约跟神的尾声，一年的一个尾声。对，
家庭专题，在8月的时候，会有牧师来我们当中带领家庭事工特会，把给我带来积极影响，大的一个聚会和激励弟兄姐妹来参与的家庭崇拜。我们感谢神带领这一切的聚会，使我们就是能够在相对的家庭里面真正的落实这个主题。在11月的时候，我们将会举办一个施工评估，在这之间里面，也请家庭能够分享他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所得的心得。
好，我们再看我的一个哈，那我这个呢是比较具体的一个细节的操作。
为了配合今年的年度主题，我们两位中文堂的牧师走访了全教会的各个团契，在团契中推动弟兄姐妹开始家庭崇拜。我们把教会分成不同的年龄层面，有0到5岁孩童的，有家里有5到12岁孩童的，还有青少年，还有家里是空巢只有成人这样几个年龄层。针对于每个不同的年龄层面，我们提供了他们不同的需要，提供他们灵修和家庭崇拜的资料。对于家庭崇拜的形式，我们提倡1到3首英文歌曲开始，然后是英文或者是圣经故事，最后讨论一个问题。我们鼓励全家参与，集体祷告，每个人祷告，最后也鼓励家长要带领孩子们有一个难忘时光。在这个时候，你跟孩子们一起玩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游戏，甚至吃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帮助孩子建立一个美好的记忆，让他们终生。这个原则是以父母代言，以年龄小为主，形式活泼化，以简单开始。针对于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提供了在不同年龄层面他们学习的资料。比如说，对于空巢的环境，我们提供有真有爱家子天堂、家庭祭坛、期待时光，还有我们教会牧师事务曾经推动过的建立家庭祭坛这样一个教材。对于5到12岁这样的年龄，我们提供了婚姻的男士，还有 kids for kids 这样的资料，多样化的资料有帮助家庭认真的开始。那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家庭崇拜演示会，我们认识了当年6个家庭的家庭崇拜，提供样板让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家庭是怎么做的，可以有据可以捐取，看看人家的经验，也鼓励大家一起开始。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参与的家庭也一同来录制这样的一个自己家庭崇拜的一个简短录像，最后我们汇总出版一个全年度教会的一个 PPT，然后作为我们教会永久的保存材料。最后，如果有任何的家庭他们想做家庭崇拜，可以把 PPT 拿到家里来看别人怎么做，学习开始。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家庭崇拜为整个家庭的生命带来一个成长的力量。
好，这个大家明白我们的整个过程哈，很清楚，然后目标很明确。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个案的家庭怎么做的哈。那这是一个三分钟的一个，对，只有你们看他们家怎么做哈。那他们是带领孩子在电视机前做动作啊，很好。
大家好，我叫韩俊，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19岁，一个12岁。我们做这个家庭筹划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他们直接用的圣经，是一个样板哈哈啊，更好的哈、啊，精彩的有在后面要来临哈、啊。那我们同样的推动了，就是我们的大的团聚，然后几个 family 联合一起做家庭筹划，这个效果非常的好。现在是我在推动，那我们差不多有一个9个家庭了。你看我那写的叫团聚，团体家庭祭坛。那通常他们的孩子们都是一个年龄，然后在教会里都玩在一起啊。做阿瓦纳的时候，你们有多少个教会有阿瓦纳？哦，不多啊，很少的啊。这一般是大教会才能够做得起阿瓦纳，投资的那个同工力量太大。阿瓦纳是一个美国100多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儿童 program。那这个 program 呢，就是教孩子从小背圣经、做游戏、做一些手工艺品。有一些画绘画，反正是很综合的一个 program， 对孩子非常好。我儿子非常喜欢阿瓦纳，他差不多也背了所有的圣经，好啊、会有背圣经比赛，就是阿瓦纳 program。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呢，就是你们就把孩同样年龄的孩子们，把他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月聚一次，9个家庭。Phoenix 的房子都比较大，所以我们能够装得起9个家庭，一般都在3500到5500这样的赛场，所以我们9个家庭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那你们就小一点，那这样的一种模式呢，让孩子们从小他们就绑定在一起，一起学神的话语，将来到高中到大学，他们都成为好朋友，都成为属灵的 扶持者、好伙伴，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理念。那这些孩子们从小，我们是这样的，敬拜赞美由孩子带，包括你看我们这个七岁的小孩子带的敬拜带的怎么样啊，非常棒。然后我们家长会给他们设计一个托管，那我们这一阶段呢设计的是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托管品德的训练，包括谈仁爱，我们就增加了也比如谈勇气、谈智慧，让孩子们明白智慧是怎么回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些 program 啊。然后呢就是先是联合敬拜，孩子带敬拜，然后是一个大人的家长来做一个 program， 大概40分钟三一个 program， 然后分开孩子们就去玩了，我们大人们再聚在一起做一个讨论，看看各家孩子们这一个月来的问题和有一些进展，就是这样的一个 program。那我们是判 log， 但是很简单，就 order 来不及，大家就 order pizza， 然后就吃饭，很快的结束，然后就进入我们的 program。 那这是我们现在在运行的，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团契里面至少会出现一到两个这样的 group， 孩子们聚在一起，那他们之间同工们也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孩子们这样亲近的关系，所以这是我做门训的一个方法和策略。所以我们大概我现在带一个家庭是九个家庭，那现在给你放这个，那他们的属灵层面也一样，都是执事团契主席啊，这样的好的核心的同工啊。那我差不多来我们教会两年多，我大概上个月刚刚案例啊，教会对这个评价也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是建造同工之间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团契，我们教会最大的团契，我们教会大概一半的执事长老从这个团契出来，也就是当年我创建的团契。我之所以回到这个教会，就是我原来在这个教会做这个牧人团契的团契主席，把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大概从三个家庭变成我们教会最大的团契，大概四五十人的常规聚会，上百人的这个规模，这样的一个团契。那他们现在也是出了最强的一批同工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同工用家庭祭坛的方式，好，把他们又聚在一起哈。那你们看看这九个家庭啊，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领师，第二个就是大人怎么带领，很短啊，这个就是让大家看一个样子，看一个意思而已了。哎，这个是第二个，我先给大家放第一个好了。啊，就是敬拜，孩子带，妹妹领师七岁，哥哥弹钢琴12岁。这弹琴的是哥哥啊，对，好，就很短，大家就看看，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就是敬拜赞美是由孩这个小妹妹才7、8岁，领的有模有样的，很有趣。然后我们是轮到谁家，你家的孩子带敬拜，啊，对他们就提前准备，早点准备，然后父母就开始催你他们，因为他看过别的小朋友练带，他们也愿意摇摇欲试的期盼着那一天，他才领知道。啊，所以这是领师，好，给大家看一下。那领师之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家长的部分。那这一天呢是谈勇气，然后他们准备了很多 video 录像、电影。那个是我的儿子，好，也是很短，你就知道这大概的模式是什么样。那准备的这个人呢，要花一些时间，他们准备的非常好，这个是 Intel 的那个 Director， 所以他很会做 presentation 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孩子们在一起就讨论，他提一些问题，孩子们就对答。非孩子的参与感非常的强， 然后他们这些 group 大概你看都是十岁左右的这一批发现，然后大的呢有三个 teenager 是单独给他们一个 program， teenager 今年大概去上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 family 的状况，这很美的一个形式。那真的就是说在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你会发现让孩子这样的去成长是父母最最保险的保险箱，在神的话语中让他们从小成长，将来会非常的受益无穷，受益无穷。我记得林国梁院长曾经在我们退休会上讲了一个教养孩童的这个奥秘，他说教养孩童就像种橄榄，你会发现橄榄园头几年都是不结果子的，都是白白往里扔钱的，又花时间又扔钱，但是十年以后你发现橄榄园的价值就越来越多，而且越久那个橄榄园价值越大，50年的橄榄园那是不得了的，只值钱。培养孩子也是刚开始花的精力好像看不到什么果效，但是你会发现越往后越轻省，而且那个回报率就越大越大。所以5到12岁是我们教养孩童最最最好的黄金时候，对，那0到3岁是你跟孩子建立最好的爱的连接基础的起点，所以0到3岁的孩子一定不要把他送走，好像现在应该没有人送走了，以前很多人都送走，现在都是后悔莫及哈，所以一定不要送走哈。如果父母过来帮忙，也是请他们跟你在一起啊，跟孩子在一起。那每一段的孩子成长的历程，父母都要有不同的角色去陪伴他，对，一定要好好的学。那真的需要教养孩童，需要父母去好好学习。夫妻关系也同样需要好好的学习。那我们中国人，我说人生有三个 PhD 哈，我们中国人拿的最好的就是第一个 PhD， 是我们的事业的 PhD， 我们几乎都拿到了，然后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你发现这个只是你人生幸福的三分之一啊，还有两个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都做得不好，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营造。才会有幸福的家庭夫妻关系。同样教养孩童是第三个 PhD， 你也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去领悟，才能够陪孩子走非常美好的一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看见，知道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缺乏，我们就好好的补充。家庭是侍奉的基地，绝对不是教会是侍奉的基地，家庭建造好了，侍奉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打好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基础，才能够完成一个美好的侍奉。好，我差不多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可以结束哈。那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好不好？对，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如果请。
因为像你们在帮忙可能会九个家庭一起的时候，那比较容易为父母亲跟孩子们的语言可以一致。那可是你在 LA 的话，很多都是移民家庭，
对对对对，
父母亲可能他们的英文水平根本都没有那么高。那如果你鼓励这个这么多的家庭在一起，可是父母亲很难进入到英文的这个敬拜，
对对对对，
孩子们又很难进入到。
中文的对对对对对。
那像碰到这样的情形，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给这些的家庭有一个出路？
对，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那凤凰城的 background 大部分都是毕了业 ，master PhD 毕了业，到那边找到一个工作，在那里安家，很少有比较去专门打工的去到那边，他们大概会去 LA 纽约这样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比较容易的就是。culture background 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的英文也都还是不错的哈、所以那刚才这个弟兄提到的问题很好很好的问题。那我是觉得就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 PhD 一个他们大概不太容易组成一个 group， 如果就让他们自由的组 group， 就如果大家都是英文不好的人，他们自然就会组在一个 group，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请这个 group 的人过去帮他们带孩子， 他们第一个普管就可以交给外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拜，哎，他们也可以学，听不懂也没关系，还有很多的PowerPoint 可以参考。所以我们有一个英文的团契，就是有一两个弟兄拜，那每一次他们给讲非常好的英文，孩子们也很高兴，很要一定要让孩子用这种英文的方式，他们才可以交流，否则你换成中文，他们当然累死了，也听不太明白，就是这样。就鼓励可以外请讲员呢，然后他们下一个部分可以加进去一些中文的一些内容，他们家长们在一起可以讨论。对，那我们的我这上没有那个照片啊，我在另一个 PowerPoint 是有家长们讨论的一些 PowerPoint 和内容。对，请对。那你上
天有没有说有一个他们有去教会？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哈。那大凡愿意做家庭祭坛的多半都是信主的，而且还是灵命相对成熟的。那我作为牧师，我带这个团契，我刚才介绍过，他们都是执事团契主席 level 的人。对，那我是鼓励教会先从他们做起来以后呢，我们演示给其他的会众看，他们就我们有几个团契来参观，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都很震撼，说哎，我们回团契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小小的 group， 他们几个家庭自动就可以凑起来。那如果还有没信主的呢，就是我们鼓励他也加入，然后告诉他这是一种基督教的一种仪式，然后也跟他，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讲另外一个美国现在多么的这个败坏啊，多么的不好。所以呢，就是我电脑里有好多的资料了，就是美国大学校园，我有一篇讲到专门讲美国大学校园，你现在看看大学校园那个醉酒是已经司空见惯，你看这些女孩子天天照片是醉得一塌糊涂，然后吸大麻今天在大学校园里是时髦啊，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时髦，就是说他们认为吸大麻给他们灵感，所以吸大麻已经没有办法去因为法律已经是开放，所以呢孩子们就以为就自然认为那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然后吸毒他们还认为不好，但是吸大麻那个感觉出不来，他们就会走向一个极端。对了，然后性淫乱，你看看那个照片，我不用跟你讲，你自己上网打 Google， 你说大学校园这个什么性，说一大堆的照片都简直没办法看。我今天没敢看，我是怕有一些小孩子啊，家长父母，你真的没法看那些图片。在我们那个年龄，简直就觉得这个岂有此理，我们用这样的话讲。那他们这一代就是这样，你没办法讲，没办法说。所以也要让他们明白，现在社会弯曲背逆的世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让你的孩子好好的成长，你要怎么做？不管你信不信主，你为了孩子的缘故，哎，你会发现他参加一段时间，他会很喜欢这些program，然后看到这个教导的正确性，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只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 involvement， 对。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们大概你看有十几个孩子吧，非常的 involvement， 一问题一出来哇，一大帮孩子举手，这样的一种教养方式对孩子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好，大家。
这个岁以下好像是没办法参与。那我们教会是用请 baby sit 呢，还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做法？
好问题啊，我因为我带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我没有把这个全考进来。我给你看一个五岁以下的啊，这个是把这个去掉好了，对。你那个是音响吧，大概我就不需要那个 pointer， 我不需要那个，没关系。好，好啊，这个大概三岁，妈妈呢有的时候就这样单独的去带她学一个小东西啊。
好，很短的啊，你知道这个。然后你再看这个他们家的那个敬拜赞美，看是三岁孩子怎么参加。哎，就让他这样参加，就让他这样参加。他
还是站在家
里。他在我们九个家庭里，他有时候就是自己就躺在地下在下面，我们就说好，你只要快的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听就可以。那有的时候他一举手回答问题，我们这所有的父母都高兴，他都请他打请他打，他打得乱的都没关系，就是说让他参与就是重要。你会发现这个潜移默化对这个孩子从小的感觉，你看他唱诗的时候跟这次的哥哥，哥哥在一起唱的时候还没人看他没关系，一看他妈妈录像呢，就是很有趣，就是说鼓励参加，不管他怎么样他跑来跑去都没有关系，就是让孩子有这个习惯。那我们教会特别搞了两次联合敬拜赞美，就孩子们都到大堂来，然后唱诗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的 group 就是 follow 这个的，他们从两岁开始，一岁两岁，哦，那一岁的小孩喜欢都不得了啊，站在这个电视机旁他就开始手舞足蹈的唱诗啊，很喜欢很喜欢。对，你们试试，就是把小孩子敬拜赞美了，然后你就找一个妈妈在前面带领他们，然后孩子们对着屏幕，他们很喜欢的。小孩子一岁就可以站在前面，他们就开始唱，唱诗完了以后再给他们带走，就是这样的。对，
我的意思说那个联合区因为时间相对长嘛，
对，
所以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就是三岁的，其他都是五岁。那他呢，我们就得留在那里，没有关系。所以这个 group 里只有他是五岁以下的，对对，他现在也五岁了，就是现在也五岁了，可以参与了，就是，对，
只有一个
，对。那小的呢，我们还，你大概就比较 individual 那个，像刚才那个录像 individual 的那个，去妈妈去带他，去讲故事，睡觉前妈妈陪他讲故事，那至少可以祷告，祷告其实很小就可以开始，然后妈妈就陪他讲一个小故事，然后祷告就睡觉。那我儿子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就家里每天晚上一起祷告，然后就睡觉，就是这样。对。
那像你们这九个家庭一起这个家庭聚会，那时间上是在教会正常聚会的这个schedule。
我们星期六，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晚上。
啊，是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对，一个月一次。然后
另外一道
时间，对对，轮流家庭开放，就是这样的。
大概几点到几点？
我们差不多晚上大概五点半开始聚餐，大概八点半结束，这样的三个边吃饭带聚会，大概三个小时，差不多就结束。
礼拜六，
有的时候是礼拜天，因为大家聚到一起也不太容易，就是说问一下下个月大家哪一天可以，就这样。但是排呢，就是提前谁家领师谁家是，谁家我们是领师的呢，负责做饭，然后准备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就非 separate 不同的分工，就是这样的一个。对，那菲尼克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房子还真的都蛮大的，蛮大的，都这个是居家。洛杉矶可能就不太容易。湾区，我上个月在湾区带领退休会。他们也是，他们更大的这个问题也是，而且时间也特别忙。对，他们230万的房子跟我们的40万的房子都没法比就告诉他们，你们把你们湾区的房子卖掉，到那儿买一个40万的房子，比你大还好，然后你退休金都够了，你不用工作了，你就200万的房子卖掉了吗？花50万的菲尼克斯买吗？还150万吃饭吗？然后我们的学校好 ，basis 全美 top 5的高中，菲尼克斯占了3个，最好的湾区，他们 basis 一个月收$3000的费用啊。我儿子上 basis 现在免费啊，我一分钱也不用交啊，对啊，那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加州的人都为这个就跑到菲尼克斯去了，开个车就到那儿去租个 apartment 的，一旦儿子进 basis 马上把房子卖掉就搬过去了。对，欢迎你们来啊对啊，对啊，菲尼克斯的唯一的毛病就是4个月超很热，就6、7、8、9这4个月， 那除了这四个月以外非常的舒服。对，他冬季是他的高尔夫球场的时间。对，华人教会有十几间，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对，我们是最会
这个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那我在推动这个基督化家庭，那相对贵教会有没有破碎家庭的？比方说
有很多
推动的时候，就会
有很有如果他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就会帮他组一个小组，比如说就是What I was 是夫妻到外面去两地分居的，或者是离婚的，或者反正他们不在一起的，就我们就找一个同工去带这样的group。对，然后呢使他们感觉到不至于太孤单，那就成立一个小组，那他们也可以一个月聚一次。那他其实他一个人其实时间也蛮多的，就一个月。那我们因为有学生中心嘛，所以我们的学生就是让他们一个月给父母打一个电话，就跟家庭，啊，他们都很觉得很受益。平时忙借口不打，这回被护士打，所以呢父母都很高兴。嗯，就是反正这个很好的问题，就作为我们的牧者去底赞。其实你看我们的底赞蛮细致的，很简单，目标口号清楚，然后不要让口号停留在纸上成为口号，而让它落实到我们一年的生活里。那就是你看到我们的周报，我们周报每年都有年度主题嘛，你们也都是嘛，对吧？你登年度主题，至于我和我家，至于必定是否耶和华，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是我们对所有会友的要求。你知道今年要做什么吗？大家都说知道，要建立家庭崇拜，就是这样，家庭祭坛。我不用家庭祭坛，因为家庭祭坛太台湾话，很多大陆的人不太懂祭坛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用家庭崇拜，对，家庭崇拜。所以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家庭聚在一起敬拜神。祭坛呢，很多刚信主的，或者是对，不太用这个词，就是觉得怪怪的，就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家庭崇拜，就是这样。对，那
这个
曲，
就是说这个曲，这是一个月一次，有取代正常的那个一般的 regular 的那个 fellowship time 吗？
不取代。
这些人平常在不同的团契。
对，他们都在团契，这是特别的加进来的加餐，就是加进来的聚会，所以一个月才一次。对。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最多。啊，就我们教会的团契是星期五，固定的星期五，星期三的祷告会，星期五的团契，就是他们都是固定参加，而且都是带领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家庭崇拜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一家，我先生不是有受洗，可是他认识主，那我们能够帮助他也成立教会，我想有很多别的原因。他认识主，他也自己每天起来跟神祷告。那我们就会在每一天晚上都来祷告，但我在想，我觉得那不够。如果是像家庭，像这样崇拜，我就觉得更好，能够
跟神的话
语上能够做更好。
对，这个你就是邀请他，你们几个家庭在一起，然后当他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真的很美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就可以帮助他。对，那。其实我有一篇讲到，会讲到今天北美的华人的孩子们自杀率是很高的，很高的。我有一个信息，你看从这两年里面的全是名校，全是名校。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我不鼓励大家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哈佛、送到耶鲁，像这种名校，全是贵族学校，因为。华尔街的大亨，各个 CEO， 他们的背景实在太强了，他们出去一顿饭就是$100的花费，我们经济上可能还花得起啊，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那个背景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芝加哥有个好朋友，他两个孩子都去哈佛，好像对外觉得自己哇，光荣光得不得了，但他父母累死累活，对，他花的还不太多，一年大概8万到10万。很少的在那里面，但是他已经无法承受。那他觉得那些孩子在里面很淡呀，他儿子有肾病，他那个不能剧烈，他就天天踢足球。妈妈就很担心，他说你这样踢你身体会坏的，他说你不要我踢球，等一样我死掉一样，因为我就没有朋友圈了。 他唯一靠的踢足球，他那个小孩子足球踢得蛮好的，才会跟那些人有一个朋友圈。那女儿就好一点，女儿学商学院，长得很漂亮，所以有人去请她，所以华裔女孩子还好一点，男孩子进去真的非常大的压力。那个两个孩子是非常优秀的，就是演讲比赛都是第一名这样的水平，进里面还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像那些专门书呆，我们亚洲书呆子型的，进里面根本就完蛋了，就他们会被孤立，然后最后自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很容易得抑郁症。那加州反倒好，对，加州的学校要好一点，但是呢，加州的学校非常 liberal。这个伯克利，你知道伯克利是比较最 liberal 的一个学校之一了，所以里面那些问题也很大。斯坦福是蛮好的一个选择，鼓励你们选这个比较保守的，像德州的 Rice 啊，像这个对一些这样的一些德州的学校啊，其实蛮保守的，对孩子成长非常好。对对，那甚至亚利桑那的学校也都非常保守，但亚利桑那的学校排名都不太好，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UA 啊，这些好像都在100名这个 level 有一点，对呀、啊。但是那些学校你知道相对来讲对孩子的身心灵健康的成长没那么多污染，对啊，没那么多污染。你尤其伯克利你去看看，哇，真的是一塌糊涂的，是，对，所以一定要考量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先让孩子做一个健康的人，然后再去想他的诺贝尔奖，好吗？我们华人的问题是先让他怎么成功，然后你发现他做健康的人都不会做，他的情商 emotion 非常的弱，非常的不好，最容易出问题的。耶鲁的调查报告，45%的亚裔的孩子有抑郁症倾向，45%。那有一些人就自己走过来了，没出问题，有一些人就得了这个抑郁症了。其实抑郁症的比例蛮高的，只是有一些人自己work就走出来了，有一些就是，所以你就知道，东部 liberal 的学校就是说比较排斥这个基督教信仰，所以孩子们在那里就比，因为哈佛有基督教团契啊，以前都被打压的，因为教授们都反对，所以学生们最近去年不报道有几个基督徒到那里面做见证，勇敢的成立，就是宣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是蛮好的见证。这是有了，UC Berkeley也有，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很边缘化，很不容易，就是那小孩子们一到那个地方都愿意见多识广的时候，就很容易从那里面就脱出来流失掉。对，真的你会发现未来的世代孩子会让我们操不完的心，流不完的眼泪，所以把它放在神的手里是你最最宝靠的一种方法，比所有的都宝靠。千万不要放在钢琴老师手里，你发现一点帮不了你，千万不要放在奥数老师手里，他学得再好都不是帮助他的好方法。那家长现在都是这样啊，我们教会哇，星期六星期天排得满满的，这各种舞蹈武术，什么滑冰、足球、篮球、游泳啊，全是班，绘画全是各种班呢、啊、也是这样的。我想这个一家都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我上个月在湾区，我看他们都是哇，孩子一个月花$3000送孩子上飞水池，你知道有几个家庭有这样的勇气啊，一个月$3000啊，就是送飞水池啊。我说你们送这个飞水池，你们就花那么多那么辛苦的工作，挣那么多钱，买250万的房子，这么累值得吗？到我们菲尼克斯，你看我一个穷务实，几万块钱的收入，我也去北水市、啊、我也住2000多的 house 啊，这很不一样。我现在很 enjoy， 很 relax。对，啊，我们也走过那些路哈、啊，那些路，我们在芝加哥的房子，我们也3800呀，我们也是很也是住过那样，那都不值得，真的是没什么。反倒简朴的生活，哎，更好的时间。你的身心灵真的很健康。他们那个每天忙的不得了，退休会
都不能够多出一天来去参加退休会，一定要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才行。我们退休会每次都四天的，一定要四天的，没有四天那退什么休啊？都没休好呢，就又回到世界上去了。你发现加州一样，洛杉矶也一样，真的，你会发现你搞四天的退休会，让他请假一天，几个人几乎是没有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那菲尼克斯你会发现，他们每年就是会去至少70%-80%的家庭会有两次旅游，暑期是一定的，他们都飞到夏威夷啊，飞到坎昆啊、库鲁斯啊，他们因为菲尼克斯花费很低，一个人的工资足可以养活一个家，付 mortgage 生活都有，所以另一个工资几乎就存下来，存几年以后他们就买第二个房子，然后就出租，出租完了以后呢，就赚了又赚一笔钱进来嘛，就买第三个房子。我们教会50%以上的会友有两套以上的房子，多的我知道他有10套。对啊，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每年他们都去旅游啊，每年至少是几次的旅游，5万块钱在菲尼克斯生活的就是和就跟你们洛杉矶差不多一样的生活。然后房子还新，这是很不错， property tax 还低，我们是0.7%，也就是说你们40万的房子0.7%是多少，几千块啊，后果税税税费大概一个月只有30-40块、40块钱，对，所以你就知道整个cost下来在洛杉矶，就是洛杉矶比那高一些，但是硅谷更高，高的简直是让他们看着他们都收入很高，但是花出去的基本都是，我们在芝加哥也是，我们在芝加哥我们两个工作都不错，收入也不错，留到手里的钱就没存下来。芝加哥2.6-2.7%的 property tax 等于两个 mortgage， 买个50万的房子，你算算就另外付10000多的 mortgage， 这个就是 property tax 等于付两个 mortgage 一样，所以很辛苦，很辛苦的，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选择吧，有的时候你会做这样的一种 balance 的选择和调整，你发现你的人生 life 都不一样了，真的是很有趣，嗯。所以很多人去还往硅谷跑，对，去转了一圈回来还是这里好，就是那年轻人比较容易就是说向往那些大城市啊，我们当时也是向往芝加哥，我们拿到绿卡啊，菲尼克斯觉得这个穷山僻野啊，还是去大城市转一转。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LA， 一个是 Phoenix。LA 是 City of Los Angeles， 那他不给我 permanent 照，不给我一个 contract， 那芝加哥给我的是 permanent。后来我说还是要去芝加哥，就去了芝加哥，一待十几年，你发现什么都没挣下来，然后就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觉得，哎，回到这里倒是蛮 enjoy 的，对。
因为我看看我们这里年长的也有一些些吧，你讲的那些我想可能好多教会都有做这样的工作，那小孩子会跟着父母，只要父母很金钱，他们都会跟着到教会参加家庭聚会，可是就是高中以后孩子们大学的时候很多的流失，家长们能做些什么，怎样来帮助这些可能流失的孩子们继续在行走在主的，
对，非常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非常好的问题，好，很快啊，就是说孩子的建造是在下年纪小的时候，也就是说0-12岁是你影响孩子最最最重要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那10几岁以后你的角色是教练啊，是教练，那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你知道你教练你都练不了了，就是朋友，那孩子成家以后，你连朋友的机会都不太容易做了，你做顾问啊。顾问是什么意思？顾问就是人家顾你再问，人家不顾你就不要问。就是这样啊，真的就是你对年轻人，否则你去横插一杠子，你会发现一切乱的一塌糊涂。人家顾你再问，给人家足够的主权和自由。那你没有办法，你只有为他祷告，或者是把他引荐到他的朋友中，
你会派一个他的朋友，派一个牧师跟他能谈得来的，鼓励你们派一个牧师，或者是哎，他会有自己的，我跟很多大陆背景的人谈得来，我有很好的学术背景，有美国的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跟他们能够谈到一起去的，所以这也是湾区为什么感情我他们都是很 high tech 然后非常高的学历，那我也有这样的背景，所以跟他们谈得非常的融洽，他们喜欢得不得了，所以这样的你去影响他们，但你自己已经没无能为力了，你一是为他们祷告，第二是给他引荐这样的资源，这就是我的回答。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要我们知道在这弯曲背景的时代里，你要让我们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在你的话语里，走在你的恩典和旨意中。主，我们向你呼求着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每一个父母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要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走着一生的道路，到老不偏离，可以被主你大大使用。赐福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他们的家庭，更要赐福他们的孩子。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